卷书信里面三个大重点啊，尊荣基督，坚守所信，向那更美的家乡迈进。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今天是讲到第十一章，十一章呢基本来说虽然只有四十节，但是我们可以说是信心的颂词啊，是一篇非常有名，一讲到希伯来书，人家每一个人的印象第一个就是想到第十一章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我知道希伯来书讲的是信心，因为这一章太有名了。那么我们就开始，我们来读这个三个经节啊，是希伯来书里面的一个亮点啊。我们一起来，请。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忍的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好，作者呢，他到第一个，他就是把他自己和读者都描写为说，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啊，这个作者对我们也很有信心哈。换句话说，我们都是有信心以至于获得生命的那些人。这个作者利用。其实是一本旧约圣经啊，尝试为我们勾画一幅信心的历史，就是列举一连串信心的榜样啊，用他们来劝勉我们说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那么这些人呢，我们今天就要一个一个的去看，我们要进入一个我们叫做信心的殿堂，有没有？我们那个英文里面常常说这个人名字进入名人堂了、啊、我们今天要进入信心堂去看一看这些人。好，那么这些人呢，与其说他们是信心的伟人，我们不如说他们是信心的见证人。我们今天听到两个见证的故事哈，两位姐妹见证啊，我真的是流着眼泪，真的很可惜没有多带我的纸来啊，一直流着眼泪，一直听，真的，一直听，这些都是见证人，信心的见证人，哈。那么，我们听到他们的这些真实的故事，如何的经历了这个信心的过程，这些榜样要帮助我们，啊，以后我们也是这样子，脱去残垒，奔我们前面的道。希伯来书十一章呢有四十节，你可以分成这几个大段落，从序言到洪水前的那些信心伟人的例子，到以色列的族长，到摩西和以色列们，接着是还有别的信心表率，最后是拔的意思叫做后继。好，那么上次呢杨长老已经把序跟洪水前的例子讲了，洪水前的例子就是三位，是亚伯、以诺和挪亚。今天我们就进入到以色列的族长八到二十二节，这里面有十五节非常长的一段啊。这整个一段里面是两个内容一直在交错的告诉我们，一个就是应许，一个是祝福，即使这个祝福也是根据应许来的一个祝福啊。那么当然呢，从第三节开始就一直有一个字，一直重复，三个字一直重复，就是因着信 by faith。 第三节的那个因着信是比较还不是跟信心伟人的啊有关系，但从第四节开始十七个因着信连着下去，一开始一个因着信就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告诉我们。好，所以呢就这个八到二十二节里面就讲以色列的族长他们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那么这个八到二十二节里面的重点呢是放在中间十三到十六节，就是当这个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了信心 这些见证人的故事的时候，他把他做了一个结论，一个提纲，放在13到16节里面。我们在看整个这个族长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的眼光不只要在地上，在地上看见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眼睛要提到天上去。读完了这个希伯来书，你会发现你的眼睛是在天上的，你的眼光是天上的，很多事情要从天上看，看着地上发生的事情。当我们站在不同的高度的时候，我们对事情的理解就是不一样。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把我们提到天上去看许多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他就说我们要从哪个角度来看，寻求天上的家乡，这个角度来看发生的所有地上的故事啊，地上的事情。好，这个是头几节的圣经，请这个红卫替我们读好吗？
好。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一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因着信言连拉撒自己，
撒拉自己
啊，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服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谢谢你。好，第一个信心的伟人出现，亚伯拉罕。你看到那个图，你看到他在干嘛？这一家人在干嘛？迁徙，搬家。好，那么亚伯拉罕，当神叫他说你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就信了，就西家带眷的走。等等，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这个西家带眷是不是容易哈。好，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呢，亚伯拉罕他是生在加勒底的乌尔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现在差不多伊拉克的这个南部哈。后来亚伯拉罕和他的爸爸叫塔拉离开了这个乌尔，到了哈兰。乌尔跟哈兰有两个很有名的事情，就是他们拜各式各样的神，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月神啊，即连亚伯拉罕的爸爸都是拜月神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宗教背景的之下呢，亚伯拉罕呢，他的相信一个一神的观念哈，就是非常的难能可贵。他不只得相信，他不是相信的什么天上的地上的神，我们台湾的那个真是不得了哈，如果你从台湾来的也是一样，连石头都可以有神，门神、灶神，那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啊。台湾的真的不得了，还有蛇也都是神，树也可以是神。好，那么也可以想象到那乌尔啊，这些他兰这个哈兰这些地方，真是什么神都拜啊。最重要一个神是月神。那么亚伯拉罕在这个宗教背景之下，他相信只有一位真神，这位真神他相信是一位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我这边有圣经的章节，就从那边你可以看出来，亚伯拉罕形容神的时候他是这样子形容。所以他的概念里面说只有一位神，这位神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是按公义审判列国及全地的主，是慈爱的，是永生的。圣经上记载着第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就是亚伯拉罕，光是这一点他足以成为我们信众的祖先了。那么我们大家都看到这个图纸，他在搬家啊。在刚才那个圣经里面讲到，刚才我们读的经节里面讲到城、城邑跟帐篷是一个对应的一个字哈。美国人呢，据统计啊，一生要搬12次家，所以你们有没有搬12次家？我希望你们没有哈，我自己就搬了好多次家。 一直搬，一直搬，一直搬，都一直没有安顿，一直没有安顿。到现在呢，住在这里边，我都觉得还可能还要再搬一次。为什么呢？等到我们年纪再大的时候，我们那个没有爬不动楼梯的时候，可能还要把去搬到平房里面，不要爬楼梯的地方。所以一直搬都没有安顿过。那么在这个圣经里面就讲，城跟帐篷呢是相对的，城是象征的有固定的家和安顿，而亚伯拉罕自从神呼召他从乌尔出来，他一生不断的就在不同的地方支搭帐篷。我那边有一些章节你可以看的去查的话，不停的支搭帐篷，所以他一直是过着游牧的那个生活的方式，这表示说他一直是在一个寄居的状况，一直是一个外方人。你要知道亚伯拉罕他住在乌尔的时候，乌尔很有名，是一个有钱人的地方。现在呢，考证啊，挖出那乌尔的地方啊，有那有钱的人家，他的屋子有几间呢？65间。现在考证人，那个亚伯拉罕是在乌尔是一个大富翁，所以他的屋子呢，很可能是100间的屋子，有那么很可能，他养的家丁就有300多位，所以他是一个有钱的富翁。当神喊他说：“你离开乌尔到我要你去的地方的时候，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心，连根拔起就这样子就出来了，而一生过着支帐篷的日子，一生过着游牧者的生活。好，那么当他即使他到了神应许他到了迦南地的时候，他还是过着支帐篷的生活。这个表示什么？他的心里面他知道，这个虽然是神要他去的，但是还有一个天上的地方，还有一个他当时不太清楚，但是他心里知道说有一样东西在那里，是什么？有个天上的城在等他，是个有根基的，永远神建造的永远的根基城在等他。所以他就一直住在帐篷里面，等到那个城他看见他好住进去安顿。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多么了不起啊！好，我们进到第二位信心堂，就是撒拉。一看这个图就知道撒拉是个美女哈。这个美女呢，有一天她出现了一件事情很特别，神就说：“撒拉在哪里？”这个地方我特别要跟姐妹讲一下子，在旧约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是男人是重要的，女人是不算数的。如果神要跟这家人讲什么事情，虽然也要动员太太，可是是跟丈夫讲，不需要跟太太讲啊，跟丈夫讲的就算数，跟太太讲不讲没关系。但是呢，当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生孩子的时候，神不是只跟亚伯拉罕讲，他还说撒拉在哪里？他要撒拉出来听，表示什么？他看中这个女人。神，我们的圣经上面常常让我们看见一个突破，一个反传统。好，基督徒是这样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耶稣来的时候做了很多反传统，很多突破的事情。那我们就看第一件事情，神说撒拉在哪里？他要撒拉也来听这件重要的事情，我要这家的女人也要听，我要跟她说。那结果撒拉就说在门旁边，从前是女人不能跟这个客人面对面，所以要讲话就站在这个帐篷的旁边，门旁边听神跟她说话。神就告诉了撒拉说你要生小孩。撒拉怎么样？她第一个反应，你看她的脸。撒拉听到说神说你要生小孩了，撒拉那时候90岁了，他第一个反应什么？笑。那个笑是什么意思？可能吗？怀疑的哈。所以呢，撒拉在笑，结果你看神没有看到他脸，神知道他在笑。撒拉还赖说没有，神说不然你笑了啊。神说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即使我没看见你，我知道你的心。好，那么 所以呢，撒拉，你说他信了没有？我们还说他把他放在信心堂里面，照这样子说，他是不能够放进去的哈。那为什么把他放到信心堂里面？事实上，他的老爷，他的老公，神第一次告诉他说：“亚伯拉罕，你要生小孩的时候，这个老公呢，心里是怎么想？”哈，那个亚伯拉罕说：“100岁的人还能生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育吗？亚伯拉罕也是开始第一个反应就是怀疑，不可能。可是呢，神怎么做他对他们？我们的神真的很怜悯的。第一次你怀疑，神再跟你说一遍，所以他再跟亚伯拉罕说一遍，亚伯拉罕的信心之父就在这表现。当神再跟他讲说，他听了，他相信了，而且坚定不移。那么神对撒拉也是一样，当撒拉嬉笑的时候，怀疑的时候，神也对撒拉再讲一遍，你要生小孩。好，那么这个撒拉听了之后，跟她的丈夫一样，一生坚定不移，她会生一个孩子。好，当她相信的时候，她就从神那么神的，她信了神的应许，他就从神那边领受的能力来创立了后代，啊，后来呢，我们知道他们的后代是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像沙子，地上的沙子，海滩沙子那么多。那么，我们现在看以色列人有这么多吗？啊，不见得哈。为什么？神的应许是一定成就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因为
你跟我。
都算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在加拉太书3:7，我们曾经说过，所以你们要明白，那相信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也是亚伯拉罕子孙。真的，神说他要这么多的子孙，果然就是有，包括了你跟我啊。好，下面请宏伟念这个黄颜色的地方，就是作者他的 comment， 他的一个重要的重点。好。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远望见，且欢心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好，这些族长哈，描写自己是在迦南地做客旅、做寄居的外邦人的时候，表明他们自己是在寻求一个家乡，他们并没有怀念所离开的家乡。他们的家乡是哪里？就乌尔在的米索波大米那个河流那个地方啊，那个流域的地方，那并不是他们所寻求的家乡。你知道亚伯拉罕当他被呼召离开乌尔，到后来他死去，从75岁到175岁，这100年之间，他没有回去过一次，他没有回去过一次，因为他在等什么？他要往前走，等那个神应许的那个更美的家乡，而家乡就是那天上的更美的家乡，就是16节讲的，也就是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那座有根基的城。好，这些族长活着的时候并没有看见，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虽然有这么大的信心，他们没有看见。但是他们用他们信心的眼睛远远看见了神的那个兑现，所以他们在远远的欢迎那一个城哈。所以这个也是这样，远远看见这些人呢，他们留在地上不回去他们的从前的老，我们称为的老家。我的老家是台湾台北市哈，静雅的老家可能是台湾的埔里。好，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呢，他等的是那天上的那个家乡。亚伯拉罕他没有回去，他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都没有回去。当他要为他的独子选那个媳妇的时候，他是叫他老仆人，你到那里 去为我的儿子选一个啊，那个乌尔那边去选一个那个媳妇来啊。但是他没有回去，他一直都在等那个家乡啊。好，他们这样对神坚定的信心，所以神呢被称为他们的神，不以为耻。哈，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是神两面，神公开承认他们，我是他们的子民，不，我是他们的神，他们是我的子民，这是神公开承认他们，也不以被称他们，说他们说啊，这耶和华是我的神，神也不以被称为他们的神为耻，所以是双面哈。好，神自己称啊，他说自己说啊，亚伯拉罕，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可是在新约里面，这些人我们现在看他都死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都死了。可是为什么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换句话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还是活着，为什么呢？容不容易懂这句话啊？我从前不是很懂，后来啊，我看到这句话啊，你看路加福音20章38节讲了这句话，我用不同的翻译法哈来讲，帮助我们更容易懂这句话的意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而是活人的上帝，因为在他那里的人都是活的。神把永远的生命已经给了亚伯拉罕、这些以撒、雅各，以致他们继续以活人的身份在天上来和神相处，认识他们的神。那么他们从神所得的真正的产业，就不只是地上的迦南地，而是天上那更美的家乡。这个更美的家乡就是旧约圣徒和我们新约圣徒将来要一同得到的永远的产业。听得懂吗？啊，这个逻辑哈。好，红卫，请你继续。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更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
好，这幅图太有名了哈。当那个神说，亚伯拉罕，你把你的独生子献给我，亚伯拉罕二话不说，叫他的孩子背着柴，他拿着刀和仆人一起走。当他把这个以撒绑下来的时候，绑着他拿着刀要这个拔刀拔出来的时候，当他要把自己的亲生独生子向他下手的时候，那一个动作啊，就是他清楚知道神是会叫人复活的上帝。他的信心在他顺从神的命令的行为上显明出来了，而这个行为的后果在人看来可能是一个不能挽回、不能补救的后果，可能会招来一个不幸的人的讥笑、虚浮哈，没有脑子，会这样笑他，可能招来一个世人对神所有应许的怀疑。万一真的他杀了儿子就死了，神的那一些应许每一件事情都落空，神要应许借着这个孩子要有那么多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沙，这个孩子死了，这个应许有吗？好， 所以呢就会让不信的人开始怀疑啊，而且他自己就失去他老年得子那个宝贝的孩子啊。可是他没有，因为他相信神会让死人复活。圣经上第一个相信神会让死人复活的就是亚伯拉罕，他怀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他做了哈。他知道神一定，而且神已经应许他说，将来的后裔是要从你的儿子出来，以撒出来，不是从别人的，不是从以实玛利出来的。所以他知道这些都在他心里面的应许，在他心里面，所以他毫不犹豫的，他就神叫他说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啊。所以他的这一个行动表示他的信心是成为他一个很坚强的一个支柱，让他可以做出这样的行为啊。这一个超越性的行动表示他绝对不受人性跟理性的迷惑、怀疑以及不幸的恶性的影响。他真正下手，当他真的下手想要杀有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就是信心之父。他给我们，今天我们称他做信心之父，因为他给我们立了伟大的榜样。接着呢，作者从亚伯拉罕随后的三代哈，就讲以撒、雅各跟约瑟，他们一生每一个人，他只指出一件代表性的信心的事情。这些事情的共同点都是三位族长都已经来到老年或临终的时候，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虽然他没有看见，但是存着信心死，好，他们从远处看见上帝应许的兑现，并且表示欢迎。他们的信心行动说明了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这句话。好，这个地方呢是以撒他在给他的儿子这个雅各祝福。虽然我们大家对圣经很熟悉，都知道这个呢他本来应该是要给以扫给大儿子祝福，结果是因为他的妻子行了诡计啊，所以呢让这个利百加，对，让这个以撒呢老眼昏花看不清楚，就给了二儿子祝福。所以你们看那个利百加的表情是什么表情，那个表情就是这个眼睛望着外面，就快点快点快点祝福啊，等那个老不要等那个老大回来啊，等那个老在老大还没有到之前的赶快赶快啊祝福啊。所以呢他就你看这个以撒呢他可是不管怎么样，以撒他给出去祝福的这一个行为是他的信心，他坚信神的应许要借着祝福的行动把这个应许传给他的承继人。他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兑现，神的计划一定要成就在他的后裔的身上。那么第二个讲雅各，雅各临终的时候他做了两件事情，祝福和敬拜。在更早一段时间之前，雅各曾经呢要他的儿子约瑟，你发誓，你答应，你要承诺，把我的遗体带出埃及，跟我的祖先一起葬在这个应许的迦南地上。然后他就敬拜上帝。当这个雅各他生命的旅程结束的时候，他向神敬拜，表示雅各那个敬拜的动作是表示对上帝旨意的顺服。我讲到这个顺服，我就想到今天雅琴讲的顺服，真是惊心动魄，真是让人一直流着眼泪的了解什么叫顺服。好，我们继续下去。雅各祝福他的两个孙儿，表示他深信神的应许必会在神的看顾下实现出来。我们来看看雅各他祝福的时候他是讲什么话，让我们先尝尝了解那个祝福的意思。他就给雅各就给约瑟的孩子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他对神的了解是这样的透彻，这样的清楚。 然后呢他讲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先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你看世界上生养众多是不是当初神的应许他把这个一直祝福下去祝福给他的孙辈因为他相信会成就接着呢这个是约瑟那个是一个棺材哈埃及人的那个棺材的样子约瑟离开迦南地的时候只有17岁好年轻了哈到他去世的时候110岁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第一个呢他就一直住在埃及地第二他在那边当了宰相80年之久接着呢他的哥哥他的爸爸还有所有的亲戚通通都移到了埃及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都说算了我们就定住了吧就像我假如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弟弟妹妹他每个家族都到美国了我将来也不必回台湾了这是人之常情但是约瑟不是他呢他没有忘记亚伯拉罕曾经对他们的祖先的应许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400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他这个观念清清楚所以他落叶他也要归根哈由于约瑟对神和他对神及神应许的信心他认定埃及并非以色列民久居的家乡所以他临终的时候说将来以色列族将要出埃及而且他也叫他以色列的子孙啊，叫这个以色列子孙你们发誓说你们将来要把我的骸骨啊，从这里搬上去所以这张图是摩西带着约瑟的这个棺材等到进入迦南地之后把它葬在迦南地的世界啊，好这几位都是讲他们临终的时候他们发生的一些代表性的事情这个我就要开始问我也考思考我们的信心什么时候算数神在审判我们的时候什么时候算数我是8岁的时候受洗杨长老是12岁的时候受洗那个时候呢我有信心好我们到30、40岁我们又变动了到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有没有神是在算我们哪一个时间段的信心当审判的时候才算数呢李根说
最强的那个时间段
他说最强的时候
坚若磐石的那个
坚若磐石好那么如果我30岁的时候我坚若磐石可是到60岁的时候我见到神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有信心了算数吗有人摇头为什么可爱的讲大声一点对的这个告诉我们哎好你说什么哦只有剩下既然跟我说只要只剩5分钟了好那我就告诉你们5分钟里面跟你讲很重要的事情是你死的那一刻你见神的那一刻神要算账你的信心够吗好所以呢这几个组长给我们的见证他们坚持他们的信心直到死为止好那个红卫请读
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
好摩西跟他父母现在进入信心堂讲摩西和他父母他们4件事情显出他们的信心第一个他不怕王的 命令，第二和神的子民认同，第三离开埃及之地，第四撒血立逾越节。好，摩西的爸爸妈妈都是利未人，他们看见这个孩子不一样。我用英文的比较好，这个英文的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说 At that time Moses was born and he was no ordinary child， 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看出这个孩子不是一般的孩子，不是普通的孩子，虽然他长得很美，很多孩子都很美，但是呢他是 no ordinary child， 他们在他身上看见神将来对这个孩子有个特别的旨意，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就是因为他看见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有信念，他们就勇气去反抗这个不怕王的命令，说要把所有的孩子杀掉。好，所以他们就把摩西保存下来了。那么摩西呢，他前四十年都是在这个王宫里面过着舒服养尊处优的一个日子，但是有一天他就离开了王宫，到了米甸。有一天呢，他又带着埃及以色列人到法老王前面，又离开了埃及。他离开埃及的原因是因为他要跟他的子民认同。这些看起来绝无前途的希伯来的奴隶，因为他们是神的百姓，这件事为他很重要，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他就离开他的荣华富贵，跟他们认同，去跟他们在一起，离开了埃及之地。这个最后一天逾越节，就是以色列人如何离开这个埃及的，是因为这么大一件事情，逾越节。这个逾越节神是要他们说，你们杀一只羔羊，把他的无瑕疵的羔羊，把他血这个涂在门楣上。以色列人照做了，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是他们的信心。他们信心的后果是什么？他们就没有被灭命的使者击杀，他们可以就这样子风风光光好的出去了埃及。信心的行为导致了一个美好的结局。好，宏伟，请你。
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
下面三个信心堂里的人物，摩西，他当他的杖一指那个红海，红海就分开两边，哈，那么以色列人就像干地一样的走过去，哈，可惜这些人一过了红海，他们的信心瞬间化为不幸，以至于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流荡了四十年，沉尸在旷野，这是我们要引为借鉴的，哈。然后这个是耶利哥城攻破，如果你知道那个故事，耶利城怎么被攻破，神教他们的方法实在是一个奇怪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命令，可是他们照着做了，所以耶利哥城就被攻破了，这是一个信心，哈。然后呢，基底拉合，如果你们按照时间读圣经，应该把这个刚刚好读完，哈。这个约书亚记里面，他藏了这个两个探子是为什么？因为他的信心，第一个他已经听说神怎么样子对待这个那些亚摩利王，还有神怎么样带着他们出埃及，这一切的事情他都听在耳里，他就相信了，而且他承认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神。所以他的这样的信心的行动导致他另外一个行动，就是说当你们打到这个城的时候，你们一定要保守我和我的这个家族所有人的性命。因为他有信心，所以他就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请求，以至于他真的保存了他和他们全家人的性命，以至于圣经上说他后来是耶稣的始祖之一，啊。好， 好，别的信心的榜样，在这边几节里面是让我们看见信心的榜样比比皆是。有两类，下面啊就要讲两类非常棒的，一个是因为信获得胜利的，第二因信忍受苦难的。好，红卫请你。
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
这些都是因为信获得胜利的。起先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是四位士师，接着再继续讲到大卫的君王，接着再讲撒母耳和众先知，这一切先知，所以士师、君王、众先知里面都有信心的见证人。接着呢就讲十样，十样因信获得胜利的事情。哪十样？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到自己的死人复活。好，这十样。这个基甸，基甸的信心是本来要带32000个人去打仗，结果神告诉他不必不必，减到300，多大的信心！而且他们拿的根本不是致命的武器，只是火把跟这个号角，但是神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了，就打赢了。好，这个是参孙啊，太有名了，这个在淫乱中，在女人中，迭代女人中的这位士师，他是有个超人的力量，可是他的信心的表现是在他清楚知道承认他的能力和胜利来自于上帝，在他头上头发跟他头发有关系。当他死的时候，这个出的那个力一下让3000人，神庙里面3000人死了，哈，是因为他出于他一个祷告，向神的祷告，哈，这参孙。好，大卫的故事我们太熟了，所以不必讲了，哈。好，这个得了应许，得堵了狮子口，但以理的故事熟悉吧？好，我喜欢跟你讲这个故事。这个灭了烈火的勇士是但以理的3个朋友：撒德拉、米沙和亚波尼哥。那个尼布甲尼撒王说，到了一个金像，你每一个人都要拜，但是这3个人说不可以，我们只拜真神，我们不会拜那个金子造的像。好，那么不拜的话，就是要放到火窑里面7倍的火去烧，哈，不止1倍的火，为了他们加重到7倍的火去烧他们。他们怎么说？他们在被放的之前，被放入火窑之前，他们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口中救出来，王呀，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他们相信神会救他，即或不然，请看那个黄色的字哈，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就是神不救我，我们也不会侍奉你的神，也不会敬拜你的金像。几或不然的信心，我今天要跟你们强调几或不然的信心啊，在哪里呢？这是我最爱的哦，怎么啊，几或不然的信心是我们基督徒在得福气的时候，不得福气的时候的一个态度。我把它啊 summarize，这个意思是什么？对神的能力绝对的相信，对神的主权绝对降服。旧约里面真正伟大的信仰，不是单单因为上帝赐福而产生信心，他们留下好的榜样给我们，乃是神赐不赐福，我们都应当相信神，这样美好的灵性。即或不然，是说主啊，你救我，我相信你有能力，你不救我，我顺服你有权柄。 相信神的能力而不相信与神的权柄的人，信心是不完全的。你只要听亚比斯的祷告，不喜欢听克西玛利亚的祷告，哈，信心是不完全的。如果上帝能救我们，我们不怀疑；上帝在能救我们的时刻没有救我们，我们也不可悖逆，还要顺从他。这两样加起来才是完美的信心。好，这是我要跟你们说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后卫，请你读一下。
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好，我问你，刚才我们的因为信得胜有十件事，那么因为信忍受苦难有几件事？比较多还是比较少？多，更多。这告诉我们要有急或不然的信心，这个苦难真的是比那个还更多，我们要心理准备。我只讲这一个故事，我们就准备结束。刚才在那苦难里面有一个说被锯锯死，圣经上没有写哈，但是根据一个惯犯被接纳的犹太传统，是以赛亚，这位就是以赛亚。他呢在马拉西的时代被那个，他躲在马拉西要处死他，他躲在一棵香柏树的树干里面，马拉西就下令锯那个树，所以他是被锯锯死的。好，以赛亚他是一个有 blue blood， 是有贵族血统的一位先知，是所有先知里面地位最高最尊贵的一位先知，不像有些人是在牧羊中被呼召，他是在王宫里面被呼召的。当他呼召的时候，他听见神是说，问说我能派遣谁，他说我在这里，你派遣我。他就然后呢神就告诉他说，他问说你会派遣我要去哪里，神告诉他说你要去的那个地方，那些人呢是耳朵发沉，心里面是蒙着油，眼睛是昏暗的。神就告诉他说你要去的是这样的人。所以在五十三章的时候，他这一生传福音的时候，在五十三章他说我传的有谁听呢？没有人听。哎，所以神是把他派在一开始就跟他讲明是最艰苦的一个合场，最完梗的那个子民那里，你去传我的福音，传我的道，因为他讲的是受苦的道，跟基督传的道是，耶稣基督也是传他受苦的道，受苦的道没有人听，很难听，听得下去，不喜欢听，但是他忠心的去做了，他忠心的去做，默默的接受了这个使命去做了，最后，他把一切都给了这个世界，把这真理都给了这世界。世界给了他什么？施洗约翰在那半年把所有该讲的话，都对那当时的子民都讲完了。这世界给了施洗约翰什么？你们如果对圣经熟悉都知道。所以呢，这些人是世界不配有的人。真的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世界配不上这些高贵的人。好，我们啊，所以神就把他们带走了。所以我们今天讲那个信心的故事，信心的事情，我今天听那个雅琴的时候，我真的是啊，神啊，这个 Hall of Faith 雅琴也放上去啊。好，李桂你将来要放上去哈，你要往那个目标走。真的，我们再说一遍，不管我们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蒙福得福不得福，但是都要坚持我们的信心，要有一个完全的信心。 我们对神的大能好顺服，但是我们对神的能力绝对相信，对神的主权绝对降服，我们都要有着既或不然的信心。好，到这里为止，请啊，我能不能请呢王信不但我们做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的恩典，主要感谢你在这个主日，主要借着这个我们圣经研读班的课程，主要给我们展现出一个信心所应该有的样子，主要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信息，也感谢你在教会这样的环境中，让我们真的有机会来研读你的话语，来看见你完美的作为，主要知道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空间，主啊，你的旨意总是完美无缺，对你的信心也是建立在你完美的本性上，主啊，在无论在什么时候，主啊，一定要按照你的旨意行，因为你的旨意本是最好的最完美的，什么时候我们没有信心按照你的旨意行，主啊，我们就在生命中接受极大的亏损，主啊，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明白这些道理，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自身的话语和自身的真道上，也感谢贾华姐今天所谓的课程的分享，感谢雅婷和李坤姐妹今天的见证，主要让我们真的是在用信心的眼光看见你伟大的作为，主要你真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我们因着信，主要就不要回到那最美的家乡，主要帮助我们做这世界所不配有的人，祝福我们的午餐和交通，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